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令俄罗斯总统普京大怒。礼拜一，俄罗斯对包括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进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令俄乌局势迅速升级。拜登总统礼拜一谴责俄罗斯军队对基辅和乌克兰多个地区的导弹袭击，并誓言美国及盟友将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G7 集团将在礼拜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表示，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至少75枚飞弹，锁定首都基辅和乌克兰南部、西部城市。其中，基辅遭遇的单一场袭击就造成至少10人死亡、60人受伤，而各地累计至少11死、64伤。礼拜一对乌克兰多地进行轰炸后，普京仲威胁话，如果乌克兰袭击俄罗斯领土，未来将进行更多轰炸。礼拜一，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猛烈袭击。德国表示，在基辅签证所在的大使馆建筑被击中受损。据报道，袭击发生时无官员在场。自战争爆发以来，大使馆已经空了几个月。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莱希特表示，将在几日内向乌克兰交付承诺提供的防空系统，四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中的第一套将在未来几日内抵达乌克兰。该系统是德国一直在为其空军开发的 IRIST 制空对空导弹的地基版本。该导弹高度灵活，能够躲避干扰和信号弹，并能够打击巡航导弹以及小型无人机和火箭。在全美其他地区汽油价格不变的大环境下，加州油价过几月来持续攀升，引起人们的担忧。而在10月7号星期五，加州油价一个月来首次出现下降。当日洛杉矶长滩到市区汽油价格从星期四的每加仑 6.436 美元下降到 6.399 美元，降幅是 3.7 美仙。这一价格仍比之前一个星期高 1.3 美仙，比上个月同期高 0.94 美元。过去一个月，加州油价上升的部分原因是有6家炼油厂同时进行维护或维修，而家油价下降可能是部分炼油厂复产，有更多汽油供应从州外入来，而且加州提前使用了冬季混合汽油。油价分析机构预测，未来几个礼拜加州油价可能会继续下降。南加州地区油价降低的幅度可能是50美仙到1美元之间，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降幅是在10到30美仙之间。美国对中共获得美国先进技术的最新限制，可能会使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明年的增长减半。彭博社分析师沈明礼拜一表示，由于最新的出口限制阻碍了产能建设，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2023年销售额增长可能比他之前的预期低 50%。 上个礼拜五，美国出台一项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压制中共通过军民融合政策利用美国晶片技术发展超级计算机 AI 等技术。由于军事和监控用途，礼拜一中国科技股开盘被重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巨头的股价纷纷下跌。中芯的股价礼拜一在香港下跌多达 5.2%， 是8月15号以来的最大跌幅。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措施可能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共进行技术输出的最大政策转变。如果有效执行的话，可能会令中共晶片业落后不止于一代两代。一艘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的超级游艇最近在香港水域停泊，加剧了中美之间紧张关系。彭博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友钢铁大亨莫尔达绍夫在乌克兰战火爆发后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从俄罗斯城市海参崴起航，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航行后，莫尔达绍夫的游艇上个礼拜三抵达香港。美国务院发言人这个礼拜周末声明表示，为逃避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部分人士可能将香港当作避风港。这种情况令人进一步质疑当地商业环境的透明度。发言人补充，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亦将取决于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和标准。各界担心俄罗斯寡头可能会透过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来规避美国和盟友制出的制裁。美方发言人声明，美国企业越来越谨慎看待香港的商业环境，并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治权的举动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忧。美国强力鼓励所有司法管辖区在国内当局下采取行动，协助实施制裁。科学家近日表示，一种令人担忧的 Omicron 亚变种已经出现在旧金山湾区。这种名为 BA.2.75.2 的新亚型变种正受到科学家的密切监测，因为接种疫苗或之前感染过新冠而产生的抗体可能无法识别它。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陈子平博士说，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免疫逃避能力最强的变种病毒之一。虽然存在这种担忧，但用于抗击新冠的常见抗病毒药物包括 Paxlovid 应该仍然有效。科学家同时还在监测另一种名为 BF.7 的亚变种，这种亚变种导致欧洲国家的传染人数激增。根据 CoreLogic 网站十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与2021年8月相比，今年8月全美房屋的价格同比上升 13.5%， 与7月份相比，8月份房价环比下降 0.7%， 佛罗里达州依然有最高的年度升幅。CoreLogic 数据预测表明，从2022年8月份到9月份，房价环比将持平。从今年8月到2023年8月，房价会同比上升 3.2%。 尽管美国房屋价格在8月份延续了127个月的连续年度升幅，但连续第四个月放缓至 13.5%， 这个是自2021年4月以来最低的同比升值，部分反映了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所导致的买家需求持续降温，价格环比下降 0.7%， 亦表明购房者的热情下降，近四分之三的州自7月以来出现了下降。星期一上午，包括美国一些最大的机场在内的十几个机场的官方网站因受到网络攻击无法访问，被称为 QNET 的黑客组织宣称对这件事负责。这些组织松散的黑客活动分子有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动机，但与莫斯科的关系尚未清楚。目前还未有迹象表明网络攻击会对实际的航空旅行造成影响。这个表明只是会为寻求旅游信息的人带来不便。该组织上个礼拜声称对美国各州政府网站的瘫痪负责，包括科罗拉多州、密西西比州和肯塔基州。QNET 被指是在7月份使美国国会网站短暂瘫痪。北韩官媒星期一称，北韩最近的一连串导弹试验旨在模拟战术核武器的运用，作为对美韩大规模海军演习的警告。一韩官员表示，北韩在星期日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这个是自9月25号以来的第七次发射。朝中社报道称，各种测试瞄准了军事指挥设施，模拟打击敌方主要港口，并在训练中模拟被核弹头炸毁韩国作战地区内所有机场等。分析人士说，如果北韩恢复核试验，它可能开发较小的战术核弹头，并设计为适合最近测试的短程导弹。美韩官员表示，有迹象表明北韩可能很快将在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地下隧道中引爆一个新的核装置。该核试验场已经在2018年被正式关闭。星期一，纽约州官员要求联邦上诉法院维持 州限槍法不變，同時官員對一名法官的裁定提出上訴。該判決稱限槍法的關鍵條款違反了憲法第二修正案。上個禮拜，美國地區法官格倫蘇達比暫時阻止了紐約新限槍法的關鍵部分。該法律實施了新的槍支許可要求，並禁止在時代廣場等某些敏感地點使用槍支。蘇達比說，該法律的一些更高的許可要求和特定地點的禁令，包括禁止在時代廣場、公共交通工具和體育場館攜帶槍支的要求太過嚴格。但蘇達比將他的決定推遲了三個工作日生效，以便讓紐約官員有機會向第二巡迴法院尋求上訴。俄罗斯今日动用75枚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大城市，造成至少11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的国家不会因为俄国飞弹攻击而被吓倒，他还承诺会让俄国军队面临更为痛苦的战场。另外，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茨亚今日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谴责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斯基利茨亚表示，俄罗斯再次证明这个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必须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加以吓阻压制。欧盟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为此攻击向俄方发出严厉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同泽连斯基通话，对基辅受到飞弹攻击表示极度关切，并承诺增加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半导体寒冬对韩国三星的存储晶片和代工业务造成打击。据韩媒 Noke News 礼拜一报道，由于代工大客户的流失，再加上 NAND DRAM 晶片持续低价，今年第三季度台积电有望取代三星，首次坐上全球半导体销售额第一个位置。第三季度台积电销售额是27万亿韩元，而三星预估在24到24万亿韩元之间。以存储半导体为主力的三星电子受存储业低迷的影响，今年第三季度经历了盈利冲击。10月7日，三星电子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预告，营业利润为108,000亿韩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1.73%，比前一季度减少了23.4%。台积电10月7日发布的三季度业绩报告基本符合预期。数据显示，九月份合并营收是新台币2082亿4800万元，环比减少4.5%，同比增长36.4%，创下单月历史第二高。伊朗民众对22岁妇女马萨阿美尼死亡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礼拜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在伊朗波斯湾的大型海上天然气田阿萨鲁耶发生了示威活动，进入第四个礼拜的抗议活动，受到警察和安全部队的镇压。礼拜一，库尔德权利组织汉贾乌指责当局使用重型武器试图驱散西北部城市萨南达季的抗议活动。该组织还报告说，在库尔德城市萨海斯和迪曼达雷集结了大量武装安全部队。该组织表示，由礼拜六以来，至少有5名库尔德居民在抗议活动中丧生。总部位于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表示，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至少有185人死亡。该组织说，还有数百人受伤，以及数千人被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